方段断崖式断崖式下的下降。然后我们当时做了的事情跟新媒体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区别，就是我们还是比较冷静的去做了这个分析。其实不只因为外贸需求下降，还因为或者说更多是因为它的这个供给的问题。因为在疫情高峰的时候，新的箱子流入的过多了，大概是平时的几倍，导致了明显的供大于求。所以我们试图在一个比较热闹的一个新闻的这个背景下，做一些冷静的这种思考。然后当时我们也写了一个外贸到底行不行，当时结合了很多海关的数据和企业的感受，回答了一些我本身也很疑惑的一些问题。因为那个时候就跟很多外贸人去聊了，然后这篇稿子就给我一种很稀罕很难得的一个不吐不快的感觉。我觉得有些时候新闻会逼着你给你一种感觉，就有一种正义感，你觉得这个社会很乱，然后外贸形势的确不好，但是我们不参与粉饰，也不允许大家乱说或者夸大扭曲，就会有一点点这种所谓的道义感吧。我觉得也很感谢一财保留了我们这样的一些感觉。然后呢，对稿件的不自信就要求提醒着我们要去多采访，多做采访。因为以前昭哥会鼓励我，唯一鼓励我的一句话就是，哎，你的稿子里采访的人很多，采访的企业很多。我想这就是因为不自信嘛。如果你不多问问，你怎么能保证你的稿子是相对有信服力的呢？然后除了多采访，我们还希望有多维度。有时候就会，毕竟做的久了，就会觉得是不是除了外贸生意之外，应该去了解一下供应链的情况，应该去了解一下国际的这个航运的价格。这样多维度的交叉之后，就心里会更有底，也会发现一些新的增量。然后这么多年做新闻，第二个感受就是，我觉得很多新闻现在已经不是突然爆发的，而是日积月累、悄悄的这个变化的一种趋势。所以这就需要持续的观察，然后做一些对比，这个时候时间就会给出一些回报。所以老也有老的好了，就觉得。然后我想起我前年在展会上，一个大概一个是那种传统的展会上，听到一个卖缝纫机的人说，他说他们现在很多的机器卖到这个全国的乙业之乡，就是浙江安吉，因为那边的椅子出口特别好。然后我就想，椅子为什么要缝纫机呢？因为他们有很多皮革啊什么的，沙发电竞椅这种卖的特别火。然后我就专门去采访了，结果就写，的确那个时候是一个外贸订单回流，导致了中国的传统产业爆发的这样的一个现象。就在我一年多没有关注这个明星的县城之后，我就突然看到他们官方通报了一个数据，用的是2022年以来一月以来首次出口实现了正增长。我才意识到，我在写完他们爆发之后，他们其实已经沉寂了两年，就进入了两年的负增长。那我觉得这个负增长。最后我也去采访了，最后发现其实也不是很单纯的，就是需求断崖式下滑了，还跟疫情特殊情况下的这个高基数有关，然后海外也囤积了过多的这样的库存，透支了需求。所以我就觉得很多事情它其实会带给你新的这个想法，但是当你实地去看去问了之后，你会发现多维度的这个思考，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，它一定是有一些历史的原因，还有一些周期性的因素。然后在聊的过程中，我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新闻点，因为几乎每一家企业都告诉我，他们即将去参加一个展会，中东一个展会。然后我就很奇怪，这个展会是平时你们都会去的吗？他说这是第一次，然后也了解到这个是一个县级的政府专门独立去为企业办展。然后我们当时就又跟这个政府去聊了，最后写出了一个县独立办展的这个荣耀和艰辛。我就想说，其实你在采访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新的这个增量和新的一些思路，来让你不停的去写，像连续剧一样会去写很多的这个报道。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外贸报道泛滥成灾的原因吧。然后第三个感受是，和能力相比，我觉得12年以来，我觉得做新闻更重要的还是保持一点好奇心。那么你要在这样的工作中保持一点热情的话，可能就需要我们细水长流的去享受工作的过程，在大的这种观点下发现一些有趣的细节，就是自己找点乐趣吧。我现在年龄越大越爱跑展会，因为我以前好像没有那么爱跑展会，我把工作和生活分开了。但是现在我就觉得采访和交友之间的界限是可以模糊一点的。那么我跑展会也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，就是我就去奔着积累人脉去的。然后我一定会加上他们的微信，然后开放我的朋友圈，这样的话其实就建立了一个后续沟通的渠道。然后我也会跟着那个认识的采购商去走，他们去找哪些那个展商，我就跟他们一起去，然后也会坐在展位上 上去听，去帮他们吆喝，帮他们做一些销售的工作。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是你在这个角色扮演里面其实是在体会他们的这个立场，嗯，然后慢慢就会更熟了。那以后如果有一些选题的时候，就可以很快的找到他们，他们也会愿意跟你分享。嗯，外贸人的圈子还是比较有趣的，因为看起来好像很国际化，但他们本身都是很草根的一群人。如果他觉得你是可以交的朋友，或者愿意跟你聊的话，他就会打开话匣子，告诉你很多他们这个故事。然后我疫情的时候，就这一位丁延东嘛，他其实就是当时疫情宁波第一架这个全国包机出去的时候，我采访到的他。当时他还是在疫情期间，没有 PPT 啊。疫情期间他其实是隔离的嘛，然后我跟他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表达能力很差，一句话也讲不出来。但是我们当时另了一个点，就是他背着60斤的样品出海，这个点就爆了。然后后来我再找他，他就一定会掏心窝的跟我说他的一些情况。包括这个最近红海这个局势升级，他就说他最近刚好有一个非洲的客户来到厂里面，专门跟他讨价还价，因为这个交通的成本上升了，物流成本上升了，让他让利一些，他就损失了一些利润。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很鲜活的故事是需要，还是需要时间去你去积累，跟他们交朋友才能够获得的。嗯，然后积累的人脉多了，其实朋友圈的好处就是我可以看到他们的动向了。你想一个人出国啊什么的，他或者参展，其实他们是很愿意发在朋友圈上。